好，我们接下来呢，回到以弗所书，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同心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深知道一切荣耀都是你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蒙着巨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所做的真是算不得什么。主啊，我们唯愿你自己的真理、你自己的大爱，能够鼓励我们继续前行。主啊，我们把接下来一同学习主你话的时间，也继续仰望你。主啊，我们在你里面都需要被供应，你是知道的。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唯有你的话能够指引我们，能够坚定我们，能够使我们明辨是非。主啊，能够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稳固。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运行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坚立在你的真道上。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主啊，赐福我们本地的人，也赐福我们远方的人。愿我们在你里边同得恩惠，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我们以弗所书啊，这个基本上已经走到尾声了。第六章呢，上次我们就把这个主所赐的啊全副军装，因为这些军装呢都是古代的这个铠甲啊，古代的这个军装。其实呢，我们不要太多的关注在这个军装上啊，其实这是我们的生命啊，是我们生命要表现出来的这些特质。当这些讲完了以后，那么保罗就提到了。要多方警醒、祷告、祈求不倦啊，警醒不倦。所以这个警醒不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哈。这个因为我们非常容易就放弃警醒了，尤其是像不管现在是在中国还是在澳洲啊，社会都是相当稳定的，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战争啊。在这个最近全球化，大家都在做生意啊。我们说这是启示录的黑马时期，是吧？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啊。所以现在呢，也不管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只要赚钱就好了啊。所以，现在全世界呢都在想办法闷声赚大钱。当然，从这个20年疫情以后。似乎这个流行病是吧？这个最后这个灰马，对吧？这个瘟疫、战争啊、饥荒、野兽，这种现象呢，也在逐渐的崭露头角啊。我们在这种相对的和平的状态里面呢，人非常不容易保持警醒啊，非常不容易保持警醒。所以，我们聚会啊，在主里边真诚的彼此的提醒鼓励，彼此的好好的带到。那么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每日与主同行的日子里，这个过程中，我们被主的爱浇灌，我们回应他的爱，对吧？就刚才我自己也这个这样的感动感受啊。这个从蒙恩以来，我们知道主为我们造物的主啊，天地万物的主，他的生命是何等的尊贵啊！居然他能够 为我的生命去牺牲自己，这太令我们真的是，当我们真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当成了一种教义，是吧？当成了一种。神学思想当成一个知识， 而并没有真正的深入到我们的情感里头去。如果他真的在我们的情感里边扎根，我们在他面前还说累，我们在他面前还说怎么样啊，那真的是太矫情了，是吧？主为我们在世上生活33年，他最后以十字架的方式为我们的罪牺牲自己，他为要把我们，他不单单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对吧？那么他去了，还为我们在天上预备地方，是吧？他不单称我们为义，让我们得救，他还赐给我们永生，他造就我们的生命。这主为我们做的太多了，是吧？那我们就算点水之恩报以泉涌啊，我们是泉水之恩报以点涌，也不至于是这个样子的，是吧？所以呢，真是求主怜悯我们啊，求主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有那一颗爱他的心啊！这个祷告啊，它不单单是我们向神要什么啊，因为这里用了祈求，对吧？祈求它不是说我们求这个求那个，祈求是指的我们一种心态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样好处在他以外。这个也不要让我们看错了，一切这个美好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啊，所以但愿我们在神面前预备这样一颗祈求的心啊，这个，所以我们要祷告。然后呢，就是警醒不倦啊，这个警醒呢，也是军人的一种特质，对吧？因为前边我们，就算神给了我们全副的军装，是吧？我们如果穿上军装，我们在那里睡大觉，也是没有用的。是吧？如果我们穿上军装，我们不在神面前好好警醒祷告也是没有用的，是吧？我们假如穿上军装，我们生病啊，我们里边没有力量也是没有用的，是吧？所以呢，一方面我们要在神面前穿上这全副的军装啊，使我们有这种像军装保护一样的生命，是吧？同时，我们自身也需要在神面前生命刚强。是吧？也需要在神面前警醒不倦。我小的时候啊，这个曾经练过一点点拳击啊，曾经喜欢拳击运动。那么在拳击运动当中呢，这个不管是我们的体力，还是我们的速度，还是我们的技巧，等等的啊，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在格斗的过程当中，警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训练的时候啊，就是你的眼睛一定要看着对方啊，永远是面对对方，而不能分散精力，因为你一不小心啊，对方马上就会攻击你，是吧？这个两方面，你看，特别是这个重量级的拳击比赛啊。我们看轻量级拳击比赛很好看，是吧？这咋一呼隆呼隆打，是吧？因为不要紧嘛，这个力量也不是怎么很大，打上也无所谓啊。但重量级的不行啊，所以看拳击比赛啊，看轻量级的比较好看啊，重量级的不好看，是吧？因为都在那比划比划比划比划，这个不敢轻易出手，对吧？因为双方面都体力太大了，对吧？一拳打过去。如果打中了，可能一拳就把对方放倒了啊！这个因为不管重量级、轻量级的人呢，都是肉长的，对吧？这个多少上百公斤的这个拳的力气打上去，那谁都受不了，对吧？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两个重量级的拳击运动员在上面来比赛的时候，你看他们划来划去、划来划去啊，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是高度的警觉。啊，高度的警觉，因为稍微一放松啊，对上马上出拳，接着就要命，接着就倒下去了。我们知道撒旦啊，他是这个圣经上就是说他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随时到这个来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无孔不入啊。所以呢，主借着使徒啊，在经文里边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这个看到主也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谨慎，对吧？要谨慎，要警醒。 这个谨慎的程度、警醒的程度呢，真的是要像这个重量级运动员啊，在这个比赛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对吧？要时刻的保持警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外在的啊，这个环境的平安啊，环境的和平的环境里边的时候，要保持心灵的警醒。是不那么容易的，实际上我们也常常是放松的啊，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啊，主的灵感动我们，光照我们，主的话提醒我们啊，使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能够常常的祷告，常常的警醒不倦。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彼此带到啊，说为众圣徒祈求啊，为众圣徒祈求。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啊，那里的这个弟兄姊妹那里的主的门徒的话。那我们知道以弗所呢，是亚细亚地区的首府，它也是教会的这个中心啊。那么保罗呢，他是。以城市带动农村，以弗所建立的教会呢，保罗也在那里花了最多的时间啊。那么呢，为众圣徒祈求啊，也是给一个中心大教会啊，以城市带动农村这个中心的大城市大教会，来关怀周围的周边的这个卫星教会啊，的一个劝勉，一个提醒。那不单单是我们为众圣徒，也是为这个大教会、为小道教会祷告。保罗说，也要为我祈求，对吧？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像使徒保罗这样的人，还需要我们为他祷告吗？啊，当然是，我们也应该把更多的祷告放在这些领袖的身上，因为他们也是和其他的人一样的这个生命啊。一样的性情，对吧？圣经上也说啊，说以利亚跟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是吧？所以，当他们面对更大的挑战啊，面对更多的攻击，面对更大压力的时候，他们凭什么能够站立得住呢？不是凭他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程度，也不是凭他们自己，而是我们弟兄姊妹。凭着主的恩典啊，也是弟兄姊妹、众圣徒，我们同心祷告，彼此托住啊，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侍奉的里面啊，能够不断的重新得力。所以呢，使徒啊，也从来没有说他们就是圣人啊，他们就是没有问题，是吧？不是这样的啊，我们都是软弱的，都是有限的。那么保罗在这里，这个他祷告要大家为他祷告什么呢？啊，第一个就是得着口才啊，得着口才。这个口才不是口若悬河啊，这个口才是能够用最准确的语言、最精炼的语言，能够把神的真道，面对不同的有需要的人，能够。清晰、准确、有效、简短的、精炼的表达出来，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对吧？有些时候，心里边有，嘴巴说不出来，啊，也有不少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祷告啊，有这种语言表达的能力。那么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记得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忽然间，脑子一回答的时候就回答错了啊，就是说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是舌头还是火，是吧？我一下答成了火啊，其实呢，它是舌头啊，是舌，像火一样的舌头，火是个形容词，是吧？而舌头才是这个主语啊。所以呢，这个圣灵降临啊，有火一样的舌头要干嘛呢？要点燃 福音的火，对吧？是用我们的口来为主做见证。那么我们生活的见证自然重要，对吧？就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行神迹，对吧？那行迹神迹固然重要，但是呢，神迹不能说明真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固然重要，人家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这很重要，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这个不是看见证来的啊，是听道来的。所以呢，我们作为传福音的人啊，能够有力的、准确的、恰当的把福音能够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得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啊，为什么要放胆啊？讲明福音的奥秘，要用口才啊，也就是说有效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这里还要放胆呢？
因为
如果
当时的话，保罗的话就被那些强权已经那个失去自由了嘛，是吧？
失去啊，也就是说，有外在的逼迫，对吧？
对。
这个是需要放胆的，没错，对吧？保罗当时身处在罗马时代，当时呢有两个大的逼迫啊，一个呢是来自于罗马政府的逼迫，对吧？因为罗马呢是当时后来啊，就是皇帝崇拜的，对吧？当然在民间也有这个希腊多神教、罗马多神教的这个崇拜，对吧？从民间也有啊。当时面对着另外一个逼迫呢，是犹太人的逼迫，对吧？这个我们看到斯蒂凡的殉道啊，就是犹太人的逼迫。保罗曾经也是逼迫教会的，是吧？那么今天我们在，比方说在澳洲啊，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逼迫了，啊，也没有多少文化来的直接的逼迫，我们还需要放胆吗？我们今天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需不需要胆量？
需要，
什
有，
么样的胆量？
因为澳洲不是有一个阶段说不能在公开场合，传播宗教嘛，对吧？法律上它不是有这个那个嘛，不允许在这个或者在这种，对呀，不允许就这方面，那也是一种逼迫嘛。违法嘛，违他们的法嘛，所以你
对，
必
假
须，
如说我们没有这种法啊，假如说没有这种法，假如说我们是在自己的教会内部，啊，不是假如，就是啊，我们在教会内部，我们来传福音，我们来讲圣经，需不需要放胆？
需要。因为除了政治的逼迫、法律的、宗教的逼迫以外，更重要的，我们要面对人性的排斥。因为
是的，
福音本身是针对自我、人性的自我的。
是的，感谢啊，谢谢英林姊妹啊，就是说，其实今天更多的，对于传道人的压力，其实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政治上的压力，而是来自于教会内部的，甚至于自身生命的挑战，所以今天很多教会，甚至于发展了很大的教会，大家都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里边好像福音变质了，对吧？没有把本质的东西讲出来。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迫于教会的成功感的压力啊，成功感，比方说人数的压力，是吧？比方说弟兄姊妹能不能和睦的压力啊，很多种的内部的压力啊，包括传道人自身啊里边的一些问题的压力，对吧？结果导致我们很多话不敢讲，对吧？比方说很多牧师啊，在本教会里边不敢讲奉献，对吧？怕人家说你贪心，是吧？这个有一些教会不敢讲舍己，是吧？不敢讲这个悔改，是吧？就怕人听了以后不舒服，是吧？然后呢就不来了。所以呢，就是整天讲平安啊，整天讲喜乐，整天讲丰富，是吧？讲爱，讲关怀，是吧？这个，但是把基督、把神的性情呢，讲成了圣诞老人的那种，哈哈哈哈，什么东西有求必应的这种，这个，所以我们唱的诗歌里边也是啊，都是主怎么担当我们啊，主怎么背负我们啊，主怎么不离不弃啊。但是现在越来越少诗歌唱我们该如何回应，是吧？我们应该如何圣洁？我们应该如何悔改？这样的诗歌我们应该如何的忠心，如何承担责任，对吧？就这些东西呢，反而讲的不多，对吧？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内心里边有一种恐惧，对吧？恐惧别人听了这些东西以后，别人不来了，对吧？反感了，对吧？教会呢，没人了，对吧？所以面对这种压力，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啊，它比来自于这个政治外在的压力，这个压力还要大。那么那个政治外在的压力，使我们产生一种被逼迫的恐惧感，但是教会内部的压力呢，往往使我们对于我们侍奉的成功，受挑战的另外一种恐惧感，而第二种恐惧感更本质。对吧？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呢，这一些神的大用的仆人啊，这个比方说亚伦啊，他第一次这个圣经里边记载的，他犯了大罪，是吧？就是在西奈山上，这个摩西上山啊，他在下边，然后众人就来到他面前说：“那个上山的那个摩西啊，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啥事儿，对吧？这个现在呢，你起来为我们做金牛啊，做偶像，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结果这个亚伦呢，他恐惧得罪会众啊，恐惧得罪会众，结果他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做一个金牛啊。”这就坏了，对吧？我们看到扫罗也是这样子，是吧？他恐惧啊，这个当时撒母耳说了要到他那里去，是吧？为他祷告，然后去出征，结果非利士兵临城下，结果撒母耳又没来，他就看见百姓也离他而去，对吧？这时候他迫于这种压力，他就做错了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来自于，教会内部众人的压力，甚至于来自于自身的那种这个不好意思啊等等这些啊，往往是我们在传纯正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缩手缩脚，对吧？所以呢，这个都是需要，胆量，对吧？我们传道人，我们在主里面服侍弟兄姊妹的，灵命成熟的弟兄姊妹，那我们首先不但要讲，而且我们要行出榜样。这个我们走舍己背十字架道路，是吧？这个服侍谦卑、彼此相爱的道路，那么这些呢，都对我们实际的生命是挑战性的，对吧？那么这些挑战呢，我们需要勇气去胜过。 需要勇气去胜过。这些呢，当我们开口讲明福音奥秘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这个讲明福音的奥秘是件很轻松的事，不是的。因为当我们把福音的奥秘一讲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自然就自己的旧生命、自己的犯罪的生命，那就无处可容，对吧？所以你如果敢讲，那你就必须把自己交在死地，不然的话你无法讲。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真是在得着口才的同时，我们要把福音纯正的福音，就这生命之道要讲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勇气。所以这个勇气来自于哪里呢？在希伯来书里边上次田间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传讲的时候，就要说我们得着这个勇气，对吧？那么这是从我们对主的信对主的信。那么保罗在这里说，为着这个你们要为我祷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彼此祷告也为我们的传道人来祷告，求主赐下这样的勇气不向权贵折腰不向势力低头，也不向这个会众带来的各种压力，教会的成功感带来的成功带来的压力，人数等等这个奉献的数量带来的压力。那我们这个当然，我们是要亮着弟兄姊妹的生命来传讲不是说我们就是铿锵的就不管，那是属于智慧问题。但是仍然，我们需要有勇气才敢于，把这个圣经的真理讲出来。所以保罗在讲到他讲道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隐瞒不讲的，他为什么要隐瞒不讲呢？就是因为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得罪人，是吧？但是我们看这个圣经神的这些仆人像这个耶利米是吧？他们都是非常勇敢的人。对吧？不管面对君王面对任何有势力的人，包括面对自身的软弱，都是敢于，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求真敢于把真话讲出来的。我们需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保罗这说呢，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这就是需要放胆的一个部分这放胆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是刚才倪弟兄讲到的，是为福音这个在政治受迫害、环境受迫害、宗教受迫害的时候做了带锁链的使者。那么到了后来天主教的时候有很多神忠心的仆人是被教会逼迫的，他不是来自于外在政治压力，他来自于教会内部的高层的压力，是吧？现在的一些教会高层就像听说了我不是100%准确，说德国的路德宗就是如果你敢于坚持不认同这个同性婚姻的话，那你就失去这个路德宗德国牧者教会这个牧者的身份的资格，侍奉的资格德国路德宗呢，据说他们这个。的侍奉是和国家公务员一样的，所以那不单单是被尊重铁饭碗，那是非常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从世俗的角度说吧，就是非常有油水的，一份生活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呢，如果你不认同这个同性婚姻你这一切都要失去，那么我们还敢于坚持真理嘛，所以这时候真的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愿我们在主面前是忠心的所以最后就说呢，是我能够照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现在教会里边做传讲台信息的能够这个不顾不管不说不管吧，就是能够顶住，其实教会内部的压力这个人家外边人不管的，对吧？你自己，你像现在我讲什么，人家谁管？没人管的，对吧？但是往往就是来自于内部的压力， 使得我们不敢，把圣经的真理全备的讲出来啊，因为怕得罪人。所以呢，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啊，使我们，能够以祷告彼此支持。好，最后啊，就是保罗在这里，每次他的书信的背后呢，总有一些问安的话，是吧？有一些交代啊，要交代的话。21节啊，第6章第21节说：“今有所亲爱、忠心服侍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啊，并我的情况如何，全都告诉你们，使你们知道。然后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啊，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能够安慰你们的心。推基古啊，在圣经里边大概出现过5次啊。通过这5次的出现呢，使我们知道推基古是保罗非常亲近的一个同工。圣经只是说他是亚细亚人啊，但是他是亚细亚的什么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他到底是哪个城的人，并没有明确的说明。那么很多时候推断啊，他非常有可能就是以弗所人，啊，非常可能就是以弗所的这个信徒啊。后来呢，他成了保罗非常亲密的同工啊。那么保罗呢，也多次的打发这个推基古。成为他的带信送信的人啊，就像在以弗所啊，在这个哥罗西啊，这个提多啊，他都是这个一个带信的人。保罗写了信啊，他负责送去。那么他不仅仅是一个送信的人啊，同时呢，他还去把保罗的事情啊，来告诉就是这些收信的人，变化出现的以弗所，对吧？那么以弗所，因为保罗在这里坐监嘛，所以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随时可以打电话，对吧？完全不知道保罗的下落如何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书信啊，大概2000年以前也没有像现在的邮局，对吧？啊，所以都是要派人啊来去送的。所以呢，这个推基古呢就，成了保罗身边的这样的一位弟兄。那么他不单送信啊，同时呢，他还把保罗的信息啊，什么状况来带给这些这个需要被安慰的教会弟兄姊妹那里去。所以可见呢，推基古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被保罗信任的一位同工。那么，在《使徒行传》里边的时候呢，保罗结束了第3次布道旅行啊，他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凡物公用啊，结果呢坐吃山空啊，那么多人，那慢慢他们就经济上就出现了问题哈，后来呢，这个保罗就收了外邦人的奉献啊，那个是叫捐资，那不是1/10的奉献啊，那是捐资啊。特别的这个赈灾的啊，这个款项，要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当时保罗的同行的同工啊，就有这个推基古。所以教会的服事啊，不单单是像保罗这样的这个冲在前边的使徒式的这个牧者式的人物，那么有更多像推基古这样的默默无闻的，彼此搭配的啊，忠心的弟兄姊妹，那么这样呢，我们在基督里啊，才能够正像保罗在这个哥林多书信里边所说的，我们都是彼此肢体的关系啊，彼此搭配，发挥我们各自的恩赐，然后做成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在这个保罗打发推基古的这件事情里边呢，他还说啊，这个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啊，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啊，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当然呢，保罗他没有差一个罗马人去啊，他差一个本地的这个亚细亚人去。那么这里边呢，一方面 信任问题啊，亚细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推基鼓是谁啊，所以他来对他们的安慰。那么语言文化也是一样，对吧？他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把保罗的事情告诉他们。那么这样呢，这个给他们带来的亲切感啊和这个安慰的力度就会更加大。好，最后呢，就是保罗的这个。问安啊，我们知道这个问安并不是一句客气的话啊，并不是一句客气的话，所以我们每次主日崇拜聚会结束了，我们都在神面前有奉主的名来祝福啊，这祝福也不是一句客套的话，是吧？而是在神面前真真实实非常重要的话啊。我们说看到啊，这第23节啊，第24节说愿平安爱。信心啊，这个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姊妹啊，这个中文里边呢就翻译成平安、仁爱、信心啊。我们看它的原文里边呢，它的希伯来语的那个源头啊，其实它就是指的 shalom 啊，shalom。这个 shalom 这个字呢，它不是指的单单的一种平安啊，好像平安无事，对吧？它是指的一种更加积极的和谐、完美，对吧？在指的在关系上的彼此的完美。其实它那个代表的图画，就是创造第七天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那种美好的光景。用句这个我们被偶像用了的一句话啊，叫做圆满啊，叫做圆满。所以这个平安啊，是指的我们与神和好啊，与人和好。在他的同在里头，啊的那种状态啊，就是愿我们得着这种状态。然后呢，就是爱啊，加上了人，其实不必加这个人啊。这个人本身啥意思啊？对吧？仁者仁也啊，就是我们 human 啊，是人的意思，好人的意思。所以呢，把这个人去掉，对吧？这个爱在原文里边这个 agape 啊。它不是我们指的孔孟，所说的那种仁义道德那种爱，而是神的爱，啊，那种神的爱，神生命的那种特质，对吧？它的本性，因为神就是爱啊，这个不是从人里边出来的爱，是神的爱在我们的里头啊。然后呢，就是pistis 是信。这个不是指的我们的信心，啊，这个信不单单是信心，信更重一点描述的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你看到这三个字，其实都是与关系有关系的，哈，这个很有意思，与关系有关系的，对吧？都是与关系相关的。那么这个关系是表示我们最终啊与神与人完全在基督里和好，啊，怎么和好啊？是在爱里面和好，是彼此信、接纳而和好，而和平而平安，而有这个 shalom 这个结果，啊，那么这个都是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那里赐给我们的。是吧？愿我们都能够得着这一份这个爱、平安啊和信，啊，所以这个信心呢，就好像我很有信心，对吧？求主给我更大的信心，其实不是的，它重点指的是我们因着信进入的那种关系啊，我们与神的那个关系，对吧？神是我们的父。啊，我们进到这个父的关系里面去，这是因着信，对吧？在这个信仰的系统里头， 对吧？它比我们的所谓的信心啊，是更大的这个一个概念。所以，归于弟兄们啊，然后并愿所有这个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啊。这个恩惠这个字呢，所用的啊，这个英文里边就是 grace 啊，或者 favor 或者 mercy 啊。那么这个就是怜悯，赦罪之恩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呢，这都不是一些客套的话，对吧？这个，那么在这里边说这些蒙恩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啊，是诚心。那为什么这里提到诚心啊？是吧？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啊，所谓的爱心呢，是有虚假的。啊，是虚假的，用宗教的外表的热情取代了我们内心对主的真诚。所以刚才我们姊妹做的见证啊，有一些教会啊，他叫人在教会里边热心服侍，爱教会啊，这个有一些人甚至提出来要爱国爱教，对吧？这里没有说要叫我们去爱教，对吧？当然我们也要爱教会、爱弟兄姊妹，是吧？但是更多的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吧？只有当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有其他的真正的爱出来，是吧？其实很多时候呢，咱不说别人哈，就说教会内部，也是用各种宗教来牢笼人心，是吧？为了发展宗教事业，而并不一定真的是我们一同在基督里蒙恩惠的那种情况。所以，我们真是求神怜悯我们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追随我们的主的里面呢，是有一颗诚心的啊，有一颗诚心的、真诚的去爱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唯有他值得我们这样去爱他，对吧？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他。好，这样呢，我们就把以弗所书呢就全部结束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进入这个哥罗西书了。这样我们就是这个暂停3周之后，我们回来呢再。开始进入哥罗西书，我们回来的时候还可能再把以弗所书稍微回顾一下啊，这6章经文的大概啊，别让我们查完了以后，就忘记了啊。这个我们稍微总结一下，那么也盼望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呢，能够好好的去这个不断的去思想啊，然后呢，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怎么去应用，是吧？关键是归正我们的心态啊，想一想，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是谁？我们该怎么做？那么，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的资源在哪里，对吧？那么，当我们做到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表达？再一次强调啊，整个以弗所书它强调的核心点是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啊？我们是蒙福的人，那我们蒙了福以后怎么表达呢？是吧？所以这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对吧？这个是神要借着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以弗所的教会呢，它的核心点。但愿我们能够明白，然后能够抓住，然后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使我们成为这样蒙恩的人。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一段的查经啊，就到这里了。我们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啊，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过来，
感谢主。
我们一起低头为今天的查经 献上感恩回应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与我们同在，永在，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把一切荣耀全归你。愿天地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天父，我们今天又奉你的名，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在牧师的带领下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使重生的生命不断地壮大，成为满有基督身量的圣徒。我们做的并不够，愿主怜悯宽恕，圣灵不断地做工，赐予我们灵里的智慧和爱主的心，成为走在末世天路上的守望者。今天我们学习时，先听了杨姊妹的见证的讲话，体现了唯有走在真理中的爱主的神必纪念。借助我们学习了以弗所书6章的结尾，要警醒不倦，多方的祷告，都要靠着圣灵，彼此为众徒祈求。保罗也讲了为他祈求，使他得着口才，更好地放胆地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是带着锁链的使者，虽然是暂时失去了自由，但他仍然尽自己的本分，不拘强权，放胆地讲论。这也是末世圣徒有可能受迫害及各种压力时，也要传扬福音的话语。最后，保罗让忠心的弟兄推基古去以弗所教会，把当前的状态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为保罗担忧，并安抚他们的心。保罗虽遭到监禁，但他仍向大家问平安，并祝福他们蒙主的恩典。今天的学习暂到此，接下来3周的休假，愿我们众弟兄姐妹常常回味复习经来学习神的话语。愿主与我们同在，归一切珍贵的荣耀与天父。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